第七集，
盛来见金丝平飘在池面上闭目养神，靠过去小声问，
到底多会儿去找那个宝石节啊？
山人自有打算。
金丝保持着很滋润的姿势不动，嘴里阴阳怪气的嘟囔着，
现在还不是上人的时候，那些有轿子的人要过一点以后才会现身，莫急莫急，
离一点还有两个多小时呢，我们就这样泡着等。这一说盛来更急，
那还不泡网喽？
二歪也撂过一句，见盛来拿眼夹的，又立即闭嘴。等金丝泡透搓干冲净，个把小时过去了，他才带两个人上来，刚擦干身子，三个服务生就在他们面前蹲下，每人手里撑着一张棉纸做的三角裤头。盛来不知所措，二歪更是急忙用浴巾把腿裆捂着，怕小葫芦现丑。直到转脸去看金丝，见人家很自然地伸出两条腿，任服务生把棉纸裤给自己套上，才跟着拘谨效仿。然后三个人都穿上统一的浴袍，金丝带着走。二歪见走向的正是刚才自己误闯的那个挂门帘的入口，又要歪嘴惊异的提醒，被盛来用手捂了回去。进了门，眼睛在幽暗中慢慢适应过来，分辨出这是个很大很圆的休息厅，围着中间的圆台子摆放着一圈又一圈的床椅，稀稀拉拉的躺着都穿一样浴袍的男人。点缀其间的是一律穿低胸走光装和迷你超短裙的年轻女郎，区别只在于黑白两色，穿白的在垂腿捏脚，穿黑的在打情骂俏。
记住，白的是技师，黑的是小姐，千万别跟黑的啰嗦，沾上就麻烦了。
金丝轻声嘱咐一句，带着两人找三个床椅躺下。
哎呦呦，三位帅哥来了啊！
五六个女郎叽叽喳喳的围上来，
盛来和二歪一看都是穿黑裙子的，
慌忙拿过毛巾被将身体盖上。抢在前头的一个身材高挑的女郎伸开双臂拦住后面几位同道，
都别动，我先来，我一天都没开张了，让我先来，我得先试试哪个大。
她说着就张开双手向躺在左边的金丝和躺在中间的盛来同时摸来，摸盛来的那只手被盛来本能的移身避开，而摸金丝的那只手直接就顺着大裤衩的大裤管进去了。其他几个女郎急不可待的扑向右边的二歪，足有七八只手在他全身一阵乱抓胡挠，仅下面小葫芦部位就同时被两三个人两三只手占据，或攥着或摁或捏，并听他们欢喜的叫，
这个大这个大，我要这个，是我先抢到的，我先我先。
还有两个干脆一人拿起二歪一只手往自己胸口上揉，
好哥哥，要我要我，小妹的波还好大哦。
金丝欠起身来告诫，
哎哎哎，都温柔点温柔点，我这两个兄弟还都是童子鸡呢，谁要可以，谁要谁得倒给开包费啊。
几个女郎像遇到稀有动物一样更加放肆的纠缠起来，更有的干脆要拉下盛来和二歪大裤傻子看看童子的鸡是什么样的，无奈他俩刚进城尚未开化，跟榆木疙瘩似的死不开面，闷不吭声的，左躲右避才使得他们渐没了兴致。再看不断有新客进来，又怕误了下钩生意，接连甩手离去，盛来和二歪紧绷的神经这才松弛下来，卷缩的腿也才敢慢慢展开。金丝却轻松自如的和高挑女郎两个人手互相没闲着撕磨了半天，金丝最后和高挑女郎咬了一阵耳朵，高挑女郎用手指哀怨的点了一下金丝的额头，扭着小蛮腰走开。
你俩哪儿也别去啊，边敲腿边等着我。
金丝扬手招呼两个穿白连衣短裙的女郎过来给盛来和二歪服务，然后也起身离去。二歪立即附盛来耳边恐惧的问，
这骚棍会不会真去卖淫嫖娼？
盛来紧张的不知如何回答，他的一条腿已经被女郎提起担在自己光滑的双膝上，他本能的想撤下，但腿仿佛没了知觉，只好任两只小裙有节奏的摇打，身边的二歪却固执的坚持把腿放回床椅才接受捶打。一阵激荡的音乐声把两人从迷糊中震醒，睁眼看看四周，床椅不知道什么时候增添了不少人，再看看金丝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来躺着了。盛来刚想问什么，金丝指指前面示意他先看，只见几束绿光把中间的圆台照亮，
一个中年人正像节目主持人一样拿着话筒做动员讲话。
某某平台号，几块钱一摸，你任意抠破哪一个方格就有奖，中奖率100%，随时到吧台按奖票上写明的奖品兑奖。如果你幸运的摸到最高奖品，那你就是今晚全场唯一的一位免费新郎。他一指身边端着摸奖方盒的黑裙女郎，振臂一喝。
那么这位看着没有，长腿丰腰，硕乳圆臀，我们帝王紫禁宫最美貌最风骚的小姐就是你们的一夜新娘。
满厅欢腾，预客们跟参加电视节目一样，纷纷高举号牌，
我摸我摸我摸。
黑裙女郎端着摸奖方盒下台，依次让满怀热望的预客摸奖。打开奖票，有摸到香烟的，有摸到肥皂的，还有摸到打火机的，摸到免费做角膜的。绕了半天，没人摸到免费新郎。转到金斯汤姆这边，二外一眼认出这位即将成为最高奖品的，正是刚才和金斯墨迹过的那位高挑女郎。他赶紧小声告诉盛来，盛来没理会，关注着金斯摸奖。金斯接连抠破两个被红纸蒙着的小方格，得到了也不过是香烟和打火机。他要求再摸，跟记账的中年人间其他人喊：一号第三次摸奖，我们看他花多少钱能不能得到包夜超爽的超值享受，可是全活啊。趁此机会，金斯似乎和高挑女郎偷偷交换了下眼神，他伸手抠破了女郎拇指下的小方格，从中间夹出奖票，慢慢打开，上面四个字正是众人眼睛滴血期盼的免费新郎。此结果一经中年人验证之后宣布，全庭喝彩声，发泄不满声，拍腿打床声响成一片。金斯腾的从床椅上站起来，
这位老大请安静，我能有幸和身边这位美若天仙的大波长腿青春妹共入洞房，享受与云之欢，感到十分亢奋。无奈我是完美主义者，大家也看到了，我站在床上要亲到他嘴还得翘脚，三点成不了一线啊。所以我想现在以600元的优惠价将免费新郎转让出去，有愿意接受的请举手示意我。
话音刚落，就齐刷刷的举起了不少的手，不少人重新点燃了希望。金丝满厅扫了扫，
哇，这么多老大捧场，那我不得不提高一下价码，700元，愿意接受的请举手。
有三五个人把手放下了，还有这么多铁杆狼兄啊。
那为了考验各位对这位小姐的渴望度，大家别骂我啊，我索性再提下价码，原价为1500元，愿意接受的请举手。
仍然有八九个人坚持着，金丝显得很为难。
这八九位狼兄狼弟，我哪位也得罪不起，只好把这个人头让新娘本人做，听她的心愿是什么。
高挑女郎跟金丝嘀咕几句，金丝立即搀她，
好，让新娘再选择一次。各位狼友，你们开车来的几位，你们要有车，新娘和你们入洞房后还可以出场，而且是出全场，哼哼，任你们带回去通宵潇洒。
又有两三位退出了竞争。
金丝一拍大腿，最后一次，为了显示公平，我瞎蒙一下，有没有哪位车牌号的尾数和我牌号尾数正好一样的？如果有，那新娘就是你的，如果没有，那新娘还归我。
下面一片嘘声，以为这小子不厚道，在故意刁难，绕了一圈原来是耍人玩的。但就这么寸，还真有一位把手一直举到底的。
我车的最后三位就是跟你一样的。
一个皮肤黝黑，一身紧肉，留着板寸头的敦实汉子站起来说，
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因为钻进套子里的猎物就如同放在砧板上的鱼，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
第一步，金斯等板寸头从更衣室取来驾驶证和几张百元大钞，当场验证车牌号，见最后三位数果真是和他的一样，然后一手收钱一手交人，在众人眼红的眼光下和戏闹的喝彩中，板寸头和高挑女郎走出休息大厅。第二步，高挑女郎带板寸头来到楼上全座洞房的小隔间，先任板寸头急不可耐胡乱啃咬搓揉一通，然后脱得光光花花一丝不剩，按照漫游、波甲、冰火、沙漠风暴、独龙钻、观音坐莲的套路规范运作，把板寸头骑在胯下搞颠，让他进入战后疲劳睡眠状态。第三步，高挑女郎与下去冲洗冲洗为借口穿衣服，
穿衣服时将板寸头的号牌与金丝的号牌调包，让金丝的号牌在他视线之内，出来立即把板寸头号牌交给金丝。金丝用号牌打开板寸头的存衣柜，取下别在鳄鱼皮带上的钥匙串，交给盛来。第四步，盛来拿着钥匙立即给二歪结账，从洗浴中心出来，拦辆出租车，在车上打开金丝给他写有板寸头住址的纸条，惊愕半天。司机催问到底去哪里，才恍然按地址来到的是头一个字，认不准的什么景豪庭小区。不错，正是盛来负责送奶的小区。更不错的是，板寸头家偏偏就是那个大高层某楼某号那个一个来月没开奶箱的订户家。第五步，盛来按照金丝家里没人就进屋，家里有人就退守的指示精神，先按门铃没应声，然后找出对应钥匙打开防盗门，放了二歪进去，然后自己接着打的回到洗浴中心，将钥匙交还给金丝，金丝再交还给存衣柜里的板寸头鳄鱼皮带上。第六步，高挑女郎将板寸头的号牌换下金丝的号牌，松了做贼心绪的一口气后，想法拨弄醒仍在战后疲劳睡眠中的板寸头，并再次激发他再接再厉的斗志，顺便以安全为由和情调为由，因势力倒地把战火烧到他家里。第七步，板寸头兴致勃勃地带高挑女郎出了洗浴中心，坐上自己的保时捷轿车来到自己的住处。当他准备去卫生间同衣服少脱得快先进去的高挑女郎洗鸳鸯浴时，被两个头上罩高级皮鞋盒子的小伙子堵在了门口，摁在了床上。这里得插一段，金丝挥洒自如地完成了盛来托办的事后，一直怀着三分自得七分翘尾巴等着盛来和二歪像崇拜英雄那样称羡自己，并像小孩子央求警察叔叔讲破案故事那样缠着自己，就像那文引蛇出洞的不解之处问这问那。可由于盛来自打对板寸头审讯后就闷闷不乐，心事重重，没心情问，而二歪脑容量天生就小，脑皮纸上的村咒天生就少，根本想不起来问技术性高的问题，只会直正正的指着他鼻子。
呵，你那天肯定跟那个高个骚丫提前办过事了，要不你干嘛不当免费新郎，要不你丢下俺俩出去老半天干啥，
把金丝呛得够呛。幸亏二歪后来忍不住又打听那些套路中什么叫冰火，什么叫屠龙钻，什么叫沙漠风暴等专业术语，金丝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一番，让二歪听了差点把吃下去的韭菜全都给退赔出来。要说那天发生在洗浴中心的事看起来真是有些玄妙，但说穿了也很简单很轻巧，最起码没有任何超自然力的地方。金丝怎么知道这个开保时捷的那晚就来了？看的呀，他当时出去第一件事就是让高挑女郎带自己去后院停车看有没有保时捷车，他平时就爱上网浏览世界名车，好友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多懂的资本，再因为保时捷车型特殊，在车队里随便就能捡出来。金丝怎么那么巧，柜门号与人家的车号相同，换的呀，看到保时捷见车号后三位数字是一样的，回到更衣室找个借口通过高挑女郎打通服务生就换到了某号柜子，就得到了一样的牌号。金丝怎么那么巧，就偏偏让他摸到了免费新郎了，预先勾好的，他让高挑女郎在装脚票的时候把免费新郎特意装在左拇指正好和扣到扣子的格里，以确保他人没有一切可能中当，而自己万无一失中当。这些高难度的设计都实现了，后面那些环节即使不设计都能连锁反应，比如来洗浴中心真正洗澡的不多，来就是玩的，而且是玩得起的，更何况是开着车来的，所以竞拍新娘肯定一呼百应。再比如板寸头要证明自己车号必须拿出驾驶证，这样连车名带他家地址全都被金丝摸了个底儿掉。还有就是凭高挑女郎的姿色和高超技术，搞探个板寸头这样的汉子简直是小菜一碟，让他松弛后睡着给下面工作提供便利更是小菜一碟。要说些不可理喻的地方有没有，还真有，那就是据金丝自己说，以前并没有到过这个全区最大的洗浴中心，他可以猜测到这里可能和其他洗浴中心大同小异的摸奖噱头，但他不可能预测到这里他可能碰到愿意一切听他的调遣，而且是有些铤而走险的高挑女郎吧。事实是即使金丝遇到了不是高挑女郎而是其他什么低矮女郎也好，暴乳女郎也罢，都有可能像高挑女郎一样心悦诚服的归他调遣。要知道自古通则是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啊， 究竟金丝允了什么条件，或是施了什么魔法，让高挑女郎或其他什么模型的女郎如此听话呢？金丝神秘的笑笑，只透露一点，肯定不光是为了钱，我也没有多少钱，顶多是板寸头给我多少，我给他多少，但也顶不了事情万一败露后他的损失，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对此，金丝只字不吐，只是更加神秘的咧咧嘴，并附加了神秘的挤挤眼。事实是，那晚高挑女郎被两个头套包装纸提袋的人呵斥走后，直奔帝王紫金宫自己的小隔间，和里面等他的什么人一直厮混到了次日中午，上新班才开门，而且谢绝了二次拍卖自己所得的钱。再回到当晚，盛来和二歪潜伏在大高层，想再找两个手提袋套头上，没找到，就找了个盛着鞋的盒子。盛来用盒盖，二歪用盒底，分别在上面挖三个洞，并用鞋带系着罩在脸上。二歪觉得那鞋蛮暄乎，再说也没有盒子放，就顺脚换穿了。当高挑女郎不让板寸头抱着去卫生间洗澡，而是有意先行一步让开档口后，两个人趁此机会把板寸头摁倒在床，用在屋里搜罗到的能捆住人的绳索之类的东西把它固定在床靠背上，又假装凶狠的动下走假装无辜的高挑女郎，开始审讯。这个开保时捷大轿车的板寸头显然比那个开保洁垃圾车的胡大三见过世面，先问是不是来要他命的，得到说实话就不要的回答后，稍许镇静下来，下面是他边套近乎边自保中的招供。二位老爹，虽然我看不到你们脸，哎，也知道我比你们吃长几岁，叫你们老弟别不高兴，你们要真要我命啊，叫大爷没用，而且我还知道你们和我一样都是打农村来的，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还没吃上饱饭呢，都是一帮穷哥们儿啊。哦，不说这个，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放心，我也不想知道你们是谁，你们的鞋盒可吸紧了，一掉下来我就瞎眼，保证不看，我又不想报案，我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有什么过不去的？不过容我问一句，你们是不是缺钱花？是的话，现在就给你们卡到南门口自动柜员机去取。哦，不是，那是不是有人雇你们来暗算我，看我条胳膊或卸我条腿？哦，也不是，那是不是我无意之间得罪或者冒犯了二位老弟什么，来给我点颜色看看？哦，有点像，那我得想想，我争取主动坦白，宽大处理。还真想不起来，我不是吹，我左南闯北混了这么多年，拍心坎的说，还真没有亏待过谁。哎呀，因为我自小就是个孤儿，爹妈六几年自然灾害就饿死了，我十来岁就从乡下到城里做小公子儿，哎呀，什么罪没吃过，后来就是靠着给省政府宿舍区拾零活才站住了脚，将心比心，现在手底下的弟兄们有多不易能不知道吗？记得十多年前，我在一副省长儿子的支持下独立门户，好不容易从别人手里转包到一段高速公路的活，到我手里都是第五包了，油水早就榨干了，干到最后我白贴了几万块钱，但我还把家里房子还有其他能换钱的东西都给卖了，一分不少的保证了工人的工资，到末了把城里刚娶的老婆也给气跑了，这有什么，兄弟如手足，老婆如衣服嘛，手足不可断，衣服天天换，丢了一件再换一件，多大事啊。嗯，我换了几个了？小老弟，你以后一旦像我这样手头趁俩钱了就知道了，再换多也没用，换不来真心啊，那女人跟你再亲到头来都是假的，跟钱亲才是真的。开始我跟在那开户的银行一个刚从金融学校毕业来实习的女大学生打上了，她当时被去深圳发财的男友刚抛弃，我趁虚而入，觉得自己斗大的字儿不识一箩筐，如果有个水平高的老婆给我跑前跑后的，不是有利发展壮大吗？所以我是真心要娶她，拼命花钱让她开心，讨她欢喜，你们说两人都是赤条条睡到一张床上了，还有什么怀疑的，什么密码账号都交给他打理了，后来遇到市公安局什么经济侦查大队到处重点打击建筑领域的经济犯罪，不问三七二十一把我抓进去了，三天不给吃不给喝不给睡，我咬牙硬挺过来，没咬一个人，就这样稀里糊涂蹲了两三个月才给放出来，回家再找那女的哪还有影啊，听说又和深圳的男友和好去了，林总把我账上的所有资金都席卷一空，我被这可恶的小狐狸精坑得差点去跳江。后来 一些我做过活的和没做过活的单位头头头脑，看我讲义气，关键时不出卖朋友，就放心慷慨的把大把工程交给我做。当然，他们也放心慷慨的收我的进贡，这样我才东山再起，有了今天。老弟啊，我没转移话题，我意思是现在我又有钱了，而且政策和环境也宽松了。花两个小钱，什么样的女人，天南海北，连俄罗斯、韩国和小日本的女人都能睡到。所以现在连强奸犯都少了，我干嘛还偏偏再去换老婆？没记性啊，亏还没吃够啊！哎，我说两位老弟，请问一下，你们谁会开车？我车还停在下面没入库呢，有劳帮我开进去。